按 Indigo 的话讲讲那个就是我们那节目的风格叫什么间歇混乱什么这个编排粗糙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们在这个小宇宙上面有个 podcast， 在 Spotify、 Apple、 Google Play 上都有。对，我们给我们的节目配的那个台词就是剪辑混乱，然后编排粗糙，但是信息量巨大的很有营养。对，
看我们封面就能看出来。
嗯，
其实如果不算做广告吧，如果我听我们之前投资那几期节目的话，如果自己去思考了以后，研究了以后去做，可能今天已经赚到不少钱了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凡尔赛式的闲聊，但是还是尽可能做到说对我们自己本身也很有启发有价值，这是我们这个播客的一个宗旨。然后说来也挺好玩的，之前在 Twitter 上面转发，因为我们也是刚开始做播客，确实挺乱的，做的录的挺乱的，用 Zoom 录的。然后那个糗事百科的这个王坚就看了以后评论了一句说，你们这就像是凡尔赛座谈啊，没有考虑到听众的。
谢谢关注西远片北，我是 Rocky。
我是 Brad。
我是 Indigo。
我们坐标太平洋西远片北一点，不负责任的神聊点产品投资教育社交网络烦恼后插管，希望我们的隔空探讨对你也有帮助。
然后没想到他评论完了，过了没几天，Clubhouse 就火了。那 Clubhouse 点进来的话，哪个房间不是凡尔赛啊？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这次聊天主要是聊的这个我们的产品生体验。其实这个名字比较抽象，具体聊什么呢？我们打算聊一下，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信息冗余是吧？社交媒体充斥，然后各种智能投喂，泛滥的这样一个当下。我们作为一个个体，那怎么样来建构一个信息摄入的一个体系啊？那原来这个西岸偏北是我们一档三个人的三个大老爷们的播客节目，因为我们都在北美的这个西岸，然后偏北一点，这个 Rocky 在 Seattle， 我跟 Indigo 在温哥华，所以就起了这个西岸偏北的名字。那这次在 Clubhouse 上做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本身我们播客也只做过三次，所以也算是新人啊，尽量把这个东西做得高质量一点吧。然后今天很有幸邀请到两位嘉宾，我简单，先是这个余杭是他是 Snapchat 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师，其实他也是有工科背景，然后在做了设计，然后同时在好多大的公司平台颇有建树吧，现在在 Snapchat 负责商业化的这个产品，很厉害很厉害。但更厉害的是他很多年坚持在做自己的一个设计的 UX 的平台，叫 UX Offer。 那在中美之间的话，应该这个平台已经在设计师这个领域里面应该是蛮有影响力的了所以，然后 Andy 呢是在温哥华这边也是做设计的，然后他也是Future Form 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咱们这次设计师的这个密度超大，我也说了，就是在五个人当中，除了我没做过设计以外，四位都做过设计，而且都创业或者正在创业或者曾经创过业。然后像 Indigo 还投了好多的创业公司，因为他本身是这个盈利资本的这个合伙人，又是新浪微博之前的早期创始人，所以我也很期待能够通过这次的交流的话，我自己能够获得一些新的这个收获。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我想就是可能会聚焦在这个信息的摄入啊获取这一部分来聊，就是像 Clubhouse 也是算是我们的一个信息获取的一个渠道吧。所以今天尽可能我们会集合，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做产品的人，基本上我们这五位都是喜欢做产品做互联网产品的，所以可能谈起来的话也会更多的结合自己本身就在这个行业里面也做过一些互联网的产品，然后看无论是我们作为设计师也好，还作为创业者，还作为投资人，是怎么样去建构自己的这样一个信息获取的系统的因为那天 Rocky 引用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就是说You are what you read， 啊，就是你阅读的东西就是你的一个 input， 那这个其实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个人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碰到一些优秀的同学，我总会想办法去了解，哎，他们看些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获取信息。就像之前这个第一次在硅谷吧认识余杭的时候，后来也邀请他到我公司去做了一次分享，然后那次分享的题目就是让余杭这个挖相比的这个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去获取这些行业的这些信息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想今天应该会很有意思。
那天跟安妮还稍微聊了一些对吧，安妮也分享了好多工具，尤其是我觉得安妮那会儿在你谈到就是在设计协作这块其实有好多新的工具，我觉得今天也可以一起聊一下。因为
没问题，
我在想，对，那会儿我们仨琢磨这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吧。就第一个部分是信息摄入，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时候，你怎么去看非常多的信息，怎么去筛选，然后如何从信息到决策到行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就相信每个人就实践的时候，然后通过这个实践，其实你也能反复磨练自己的这个这种流程和工具吧。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创作，你作为一个创作的时候，然后你如何选择工具，然后你的工作流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两个话题都挺有意思的。
是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小的这个 topic 来聊好吧。那我们先可能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就你在建构这个信息系统的时候，我们在具体到每个自己用的比如说这些工具啊或者什么组成之前，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你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然后你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建构这个体系的时候，你会有哪些的目的或者出发点啊，来作为这样一个标准去建构。这一部分的话，我记得 Indigo 你在做这个微博之前吧，就画过一张图是吧？然后
对的对的，
分享在这个群里面了。然后要不你开个头
？OK， 好的好的。
你背后的思考，
好，这个里面应该算我做过消息流，对吧？这个。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消息流，那个时候 Facebook 也刚刚做 feed 嘛，那个时候 Twitter， 因为其实在2009年之前，2005年应该中国博客最盛行的那几年，大家其实不管是新浪博客还有很多独立的 blogger， 大家都有自己的这种产品，大家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工具来获取信息，可能叫 high-end 高端一点的就用 RSS 嘛，我觉得那是个挺好挺纯正的年代啊，我喜欢
说。我现在还在用。
我喜欢什么博客我就订阅它，然后呢其实呢这个感觉挺好的，然后我在今年在这个 Clubhouse 突然流行的时候又找回了这种感觉啊，我所有进来的人大家参与的人，诶，我就感觉好像是在我的这个 blog 频道里面，然后跟大家在自由交流一样，就回到了那个2005年那个时候的感觉，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什么都可以讨论，而且很开放很自由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这个看博客的时候，因为博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博主的推荐，这个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很难看到博主推荐的，大家看到的是系统推荐，消息流推荐决定了你看到什么。但是那个在2005年那个年代里面，我们没有消息流这种产品，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就特别特别泛滥的，特别的这种普通的那种就是新闻，就是像报纸一样的这种新闻聚合形式。但是呢，博客的出现就带了非常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一个博主他有什么样的品味，他可以推荐的东西，那就会很有趣。我一般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关注了中文英文的大概有一两百个博主吧，会很有意思，我的 RSS Google 的 Reader 里面。然后 Google Reader 还有一个功能，它可以把一篇博文在你的关注人里面被评论或者说被推荐 recommendation 或者被点赞最多的东西往前排，它有一个简单的排序，但这个排序它不会超出你的订阅范围。这个挺好的。对，我能够看到这些博主推荐的以及他们转发的内容，我就在这个信息圈子里面，我挑选的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串博客就跟现在在 Clubhouse 里面串房间一样，我偶尔进到一个房间里去，我也不清楚他们刚开始在讲什么，然后我听着听着，诶，就有发言人说这个东西挺好玩的。因为 Clubhouse 是一个主持人模式嘛，就是相当于主持人就 DJ 一样，我要负责把我的话题控场控好，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话题，当然我们现在在录音啊，因为我们自己会录一个 podcast 出来，就是说主持人会筛选什么样的发言者来说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让所有听众听到，这个就好像我博客在博主在写文章一样，对吧？你不听 你觉得不好，你可以离开它，你可以离开这个房间，没问题。当时我们看博客也是一样，我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博客的内容，然后我就回到另外的博客里面去，可以在里面自由的这个穿行，而且会比较有趣。这是我第一个感触，对于这个早期的这个信息流的获取，所以说我现在其实也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习惯啊，我获取信息，当然我大量的信息可能会通过像 Twitter 啊。还有我会看微博，我会比较喜欢多的看微博 Twitter， 然后我自己关注了一些新闻网站来看这些内容。我觉得信息源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刚才那个你的思想是什么是由你的信息源决定的，你每天怎么想的，你获取的这个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说控制不好自己的信息源，它会制造太多的噪音，或者说影响你的情绪。所以说我们作为互联网，我个人作为一个互联网，包括一个产品或者以前做技术这样的工作者，我会很谨慎的来筛选我的信息源，我会很谨慎的挑选我的工具，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习惯。我可以把这个麦交给另外的同学，
余杭先说吧，还是？
哦，没有，我其实不是想分享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说的这个已经很深入了。其实我倒是想就他说的这个题，算是提个问题吧，算抛个话题出来。就是我觉得像 Clubhouse 这种模式呢，就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个东西，就像 Infinite Loop， 就是我们希望用户可以无限制的在这个里面循环往复的去使用一个东西。就像微博，我看到一个博主看到一篇博文，然后根据评论，我可以再从他深度的链接到其他的人、其他的内容。这个东西就像网状的一样，它会一直延伸下去，你在这个里面就等于是一个无止境的发掘内容的过程。然后其实我觉得 Clubhouse 反而弱化了这一项吧，就比如说我其实很难一个信息它的来源，然后包括就是这一个主持人或者他在这主持的这个 topic， 然后它的来源以及再往深的挖掘其实是比较难的。所以看到 Clubhouse 就有一些玩法，比如说就是一个群在讨论一个事情，然后它比较火，立马底下可能就会有人就说就隔壁在讨论某某某事件，大家进来聊聊，然后就感觉它有一点打破这种模式，就是反正就是突然就想到这个了吧。然后就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如果想去就是了解一个信息或者获取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比较在意这个信息的深度的，也就是说我向下延伸的时候能够获取的这个内容大概到哪个层次，然后让我去至少知道，因为现在假的信息或者是一些对我们有比较大影响性是比较多的嘛，那我怎么样去更好的去验证或者消化这个信息。然后我就不知道 Clubhouse 对于这种像我的这种习惯到底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嘛，就是自己的一点想法。
我很同意。我有一个点想补充，就是最近因为就是大家都在用这个产品嘛，现在下边的这些朋友们听众也在使用这个产品，而且都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包括我理解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因为在使用这个Clubhouse 之前，我自己是很喜欢听播客的，我每天都要听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播客，然后我会给自己固定一个听播客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需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去听这个播客，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效果是你能持续的听，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你能把整个的一个信息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深度，你的理解的深度也会更好。那我会觉得Clubhouse 这个产品非常像这个 Twitter for Audio， 也就是说这个音频层面的 Twitter。 因为如果我们说博客本身是能够帮助用户有深层的信息沉淀的话，那么微博或者 Twitter 其实是这种短层的，就是时效性的，然后有这种 social status graph 的这种状态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程度上Clubhouse 其实是非常像Twitter 或者微博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理解，包括或者说我告诉我自己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会倾向就是如果我一般怎么使用 Twitter， 我会一般怎么去使用这个 Clubhouse， 或者就是说我会用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或者我比较放松的时间去吸收一些知识。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在这个产品本身它的社交属性比较高，它的工具属性可能稍微低，但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 calendar 或者 event calendar， 或者再过段时间不同的这种Clubhouse 主，你会发现可能他每天5点说一个东西，他一直这样更新，那可能每天5点钟我就会打开它，所以会有一个固定的状态，所以这一点上也会有点像播客啊。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属于碎片化时间吸收的一个工具。
是。那我们刚才又绕回到 Clubhouse 了，这也没问题啊，就是 我们可以开始可以简单说一下 Clubhouse， 因为它是一个对于普通的这个互联网用户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虽然它去年其实四月份已经出来了，然后 Rocky 应该用的是最早的对吧，它你去年应该很早就开始用这个 beta 对吧，关注这样一个产品。其实它也是在到了200多万的用户这样一个级别，然后才进入到中国这个用户的这个视野，然后真正火的话也就是过去的这几周，我们感觉在朋友圈，尤其是如果是互联网的人的话，朋友圈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晒这个 Clubhouse， 所以我也算是近期的一个 buzzword。 我看到有很多的评论了，就是具体的产品经理式的评论，我可能这里就不转述了。然后我其实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评论，是一个 iOS 的这个开发是我认识的一个全站开发吧，然后他那天写了一段，因为他也是个蛮文艺的程序员，蛮文艺的程序员，所以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原话是这样的，说当我们要填满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游戏可以理解为延迟，因为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然后视频可以理解为沙子，可以填到延迟的戏份里，你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和别人聊天，而声音可以理解为水，因为你几乎可以把它填到任何地方，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附带上声音。那这是我的引述完毕。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比较生动的，就是说当然 Clubhouse 还是一个产品的一个beta 版本，所以未来有很多很多变数，它本身现在是一个极简的产品，有很多的这个方向可以去发展，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它目前的形态确实是这样，就是可能在就像余杭说的，就是这个信息的密度是吧，这个信息的密度和深度能够有到多深，然后呢如果我们去看一听一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自主的去选择跳快进，或者说用两倍速播放，比如我经常是两倍速的去看 YouTube 或者听这个 podcast， 但是你在参与这样一个 clubhouse 的时候，那完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个房间的这个主持人和 speaker 所掌控的，他们想聊得快就快，他们想先聊什么就聊什么，所以你能够选择的就是可以 leave quietly 是吧，你如果觉得很 boring 的话那你可以离开，或者说适合一些你比如说你在洗碗你在开车这样的时间去填补一些，就是我其实我之前在 Twitter 上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这个 Clubhouse 的感觉就是，哎，这不就是深圳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用的聊天平台吗？因为我去过几次深圳出差的时候，就发现深圳那边东北啊，然后好多地方的这个就外地的司机特别多，因为做出租车司机很辛苦，然后他们就会有一老同乡啊什么的，然后用自己的方言，然后打开这个对讲平台在那边，然后就听好多人谈不同的话题，然后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打开，然后也插一句嘴啊什么，就这个产品的形态特别像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接入门槛非常低的一种语音的这个电台服务，所以这是我说的两点嘛，就是关于 Clubhouse 我的感觉。
好，我要不我分享一下，我们回到那个主题，就说我们那个信息摄入的话题，其实 Clubhouse 肯定也影响特别大的影响，最近影响咱们的信息摄入嘛。我自己觉得那个信息摄入对于人的重要性是极高的，就是我觉得信息就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会影响你的行动，但就是有很多的信息实际上是跟行动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就信息行动比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有密度的信息它会直接影响你的决策。所以我之前吧，就是因为来北美也没那么长时间，有两年的时间吧，然后之前的时候，之前在国内咱们都是在微信互联网里边，说实话就我自己可能是这样，那个 Indigo 是在微博互联网对吧，也趴着，我是原来在微博，然后后来就微信里边就基本不出来了，然后切到北美这边呢，说实话有一段时间就陷入到一个好像信息无所适从的状态，因为英文的信息嘛，很多时候消化起来还是比较有困难，还有就是你不知道信息源在哪儿，可靠的信息源，然后经过大概一年左右吧，你感觉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状态，就是你能够懂得如何在什么时候切到什么源头，然后去吸收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有一种就是从被动到主动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特别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跟 Rocky 的情况是反着的，就是我入行是在北美，那我最开始去尝试去就是我建造我的信息系统的时候，我有这样几个产品啊，就是我会去找信息源，比如说一些 博客，然后其实博客的来源，其实我很喜欢用那个 Hacker News， 就是那个 YC 的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对，因为它是有这种所谓打赏制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个就是被 up 的最高的这样的 article 给放上去。这个产品对我自己塑造我的信息系统其实是非常重，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产品，就是可能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开始用，然后不断的累积了很多这样的博客主。那我在五年前回到中国之后，然后也是尝试创业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也进入到了一个在中文语境上无所适从的一个状态，就很像 Rocky 刚才说的，就是当时这个但是微博我会一直用，但是我会觉得它的深度不够，然后呢博客可能我也不够了解，很多的博客就是也没有找到特别多中文的优秀的博客，可能像阮一峰这样的他的网络日志我偶尔会读，然后可能再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跟中文互联网的内容的质量慢慢可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一些这种写手的或者这种 writer 它的质量提升有关，可能在前三年左右我慢慢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节奏，就是我会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公众号，我会关注它，然后在可能这两年好的公众号可能越来越多了，但是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同质化的内容，就这种刷流量的文章也越来越多。那回到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就是我现在会做的一个事情，到现在也是，就是我不会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中文的公众号的文章，但是因为它有些很好的文章，包括我关注一些这种所谓的公众号的写手吧，那我会在周末可能花大约3到4小时，把这一周我去 favorite 或者 save 的一些 article 我都会去读一遍。但我没有说每周都坚持特别好，但是我自己只要每周做这一件事情，我自己会比较享受，然后我可能还会去做一些笔记。所以现在我自己可能是在中文跟英文的这两种这种信息的来源上做一个平衡，可能有一周我会多花一些时间去理解英文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会花一些时间去理解中文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也想听听。
要不我来说一下吧，好吧，Brad。
好啊
，OK， 我刚刚听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正在录 podcast 的，我们回头一会儿会让大家参与上来发言，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环节，我们大家先分享一下。然后呢，因为刚才听到了那个 Rocky 和 Andy 讲了一下，我对于信息获取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我会把信息获取分成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叫做随机漫步，我会随便的去看各种信息源，这个没有什么筛选的，我会接触到不管是从微博啊、新闻啊、电视啊，或者说是网页啊，任何地方任何信息源我都会看到，包括现在的热点新闻我都会去观察一下，这个随机漫步模式就好像是我们的大脑在休息一样，对，我什么都放空，我不想，然后什么来我就接收，这是第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呢，我有可能会看到有兴趣的东西，诶，有趣的我会把它收藏下来，我会有个收藏夹，我会一般会用我用 Apple 的设备，我用 Lot， 很简单，我把链接贴进去好了， Apple Lot 就在我手边，我很快，我两个操作就搞定了，或者用收藏夹。然后第二个呢，我会用聚焦浏览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当我有一个事情要做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完成一篇文章，我要写作的时候，在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以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做一些那个规划吧，公司的各种产品的计划呀，还有那种一些策略的分析，然后我们会聚焦的在某一些市场里面去看这些信息，然后这个我就会缩小我的这个范围，我会变成聚焦模式呢，我还是会随机浏览，但是呢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些点上面，比如说我现在想完成我们现在讨论的 feed 功能，或者说我想做一个什么社交路径的研究，或者说我想做一个商业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我会更多的留意这些文章有没有谁我关注的这些优质的内容源里面有没有谁在提到这个东西，或者说是有没有他们推荐这些东西，或者优质的这种新闻源里面他们推荐，然后我就会把它一样载入下来。这个东西呢，因为你把大脑的状态调整之后呢，你就会刻意的去，你大脑就会帮你略掉一些毫无意义的信息，因为你以后完全不关注它了，这样会很节约时间。你比如说一两天或者一周之内我都会变成这种模式，然后我的噪音就变小了。然后第三种模式就是当我要具体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写出来，或者说我要把报告做出来，我要把一个 presentation 给做出来。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做 keynote， 我们会做大会，然后那个时候呢，会变成就是搜寻的 search 的聚焦模式，就定向模式。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会每天会有两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会精准的去搜这些词，我会把大量的信息都给 收藏到我的这个 Lot 里面去，然后会把之前随机漫步模式和这个聚焦漫步模式的东西再混合一遍，然后和这东西混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我当我创作需要的一些灵感。嗯，其实我一般会在这三种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吧。如果说当我需要有工作做的时候，我会变成最后一种模式。嗯，我可以把我在信息收集的这个习惯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我也简单说一下我这边，我其实也有类似的模式，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吧，我可能就是本身的话，我是比较喜欢看书的，然后因为我一般的话，不同的人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是阅读会比较喜欢，有些人可能有阅读障碍症啊什么的，这可能每个人因人而异。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看书，我大概每年基本上一两百本书的话肯定是要看的，基本上就也就是说除以52个周的话，每周基本上有2-3本书在同时在滚，所以我这边的话看书会比较多。所以书籍在整个我的信息摄入系统里面占的比重是很高的。那这个具体的组成的话我们回头再说。回过来就是我的其实我的这个看待整个是信息的获取的话，我会从三个维度去考虑，一个是质量，一个是相关性，还有一个是时效性啊。就是说就是无论哪一种信息吧，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按照比如质量是高低，还有跟你的相关度的高低，还有时效性的高低来做一个衡量，然后有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标准就可以给自己过滤很多信息。因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看到一个现象，就大家很多人是从来不读书的，就我包括我之前有一些同学，就是原来学习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发现他现在竟然一年一本书都看不到啊，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就大家不读书。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其实阅读的文字是非常大量的，就是你虽然不看书了，但是你每天看很多公众号文章，然后看很多头条的推荐，是吧？看各种各样东西，所以文字的这个摄取其实是依然是很多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最初的这样一个羊皮纸到后面的藏经阁，把书都供起来，然后也很少人才能够去 access 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程序代码的开源，就它其实是把这个文字天下文章一大抄，是吧？就把文字整个知识是开源了，所以你获取的门槛是非常低的。但这时候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信噪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低的，就是说它噪音很大。那这时候的话如何去筛选这么多的噪音，就是如果你不在随机漫步情况下的话，那你必然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说，我可能会去看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否相关，跟我相关的那在质量上面是可以包容的。比如说我爸妈的朋友圈，是吧，余杭讲这个老妈的朋友圈是必读的，我也是我妈的朋友圈，然后我妹妹的朋友圈我基本上是必读，然后必点赞因为这个跟我相关性很高，他们也许质量没有那么高，然后深度没那么深，但是相关性很高，那这是我至亲的人，所以我一定会去读的。然后另外就是质量的维度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会尽可能去读一些高质量的东西高质量的东西，我们回头可以探讨如何来确保高质量以及如何发现高质量的内容源。然后还有一个是时效性的话，现在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针对大家的这个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担心错过一些什么东西，就是大家都想很硬在一些事情里面，比如说前段时间的 GME 是吧， AMC， 然后现在的这个 Clubhouse，这都是一些buzzword， 然后大家都有 formal， 就说哎，我不参与进去，我不进去了解一下，我不钻进去搞清楚，我或者我不晒一下，好像我就 out 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时效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些信息，也很多，我们每天面临很多这样的信息比如说现在不看就要删掉了，或什么什么这种标题党有很多。那这时候的话就会面临就时效性的一个取舍。那我自己的标准是我一般会把高质量和高相关性放在前面，就是优先先满足质量和相关这两个维度，然后再去考虑时效性。因为时间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滤器，就很多的东西，大量的东西你搁一个礼拜它就没有余一点点余波了，所以你与其浪费那个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你过一个礼拜去看，你并没有什么损失，其实你并没有损失，但是你可能筛掉99%的东西是你不值得关注的，好的东西它会在那边等你的，你放心好了，你错过不了。所以这个是我分享的一点吧，就是我的标准就是质量、相关性和时效。 帮助自己去筛选所有的这些信息。
我突然特别想加一句，就是作为今天在座的这个唯一的女嘉宾哈，我就想说一些不那么理智的这种 topic， 不然的话你们都太严谨了。就是我其实在你们说这所有这些信息分享的时候，包括 Brad 说的就很，虽然是很条理性的吧，但是我跟你聊天的感受就是经常跟你聊完了之后感觉哎呀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呢，就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获取信息本身可能对于一个习惯获取信息的人来说，他就本身就没有那么功利吧，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啊。是不是带偏了话题？好，我闭麦。
哎，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要补充啊，我们就是要这个信息，
没有
这个想法的碰撞啊。
没有这个角度，我们都没觉得是一帮理工男在自己在这个角度上。
对，你很重要。这个于航，你今天很重要，你在我们这个 speaker 当中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一定要多发言。
引入一些不理智话题呗，就是这种。但是其实我本身是挺想聊聊这个的，就是这种关于可能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说是一个就所谓的我们老把信息当做知识点的这种感受，但其实好像在我看来就不太是，尤其是可能我最熟的是 Brad， 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那也是信息啊，对吧？那我们怎么权衡这样的信息呢？
是我插一句，就是说其实信息的这个内容非常多，而且说实在的，就是说可能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几个信息可能就来自于，比如说我哪天滴着一瓶酒是吧，然后到某个哥们儿那边，然后喝一杯，然后他席间的几句话可能就对我触动就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刘向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是以一个特别功利的方式去看待它，还是要，就是你一个瓶子，你装了大石头，又装了小石头以后，你还是要留出一些空隙的。这空隙可能就是，Indigo 那边的随机漫步的模式，也许就是于航说的这个找人闲话家常，或者说哎就 what's up 对吧，你最近怎么了，这个聊一下，然后我们碰一碰，或者就是我滴了个酒然后去找哥们，哎今天这个有点郁闷，然后咱们喝一杯，可能这也是挺需要的啊。然后其实线上线下有非常多的这个管道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东西啊，而且这个信息就是之前 Indigo 你推荐一部那个讲这个就有点那个量子力学还是什么四维八维空间的，里面就会解释了，就是说信息的这样一个意义是吧，就是信息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人为什么这么渴求信息
啊，那个太复杂了，那是一个新的弦理论呢，他讲我们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对，好像和我们今天聊的信息不一样啊。他说世界是由信息和晶体结构构成的。OK， 对，有点跑题。OK， 但是是信息，对，可能我们整个世界都是由信息构成的，对。
是的，
比如伊隆马斯克说我们 99.999% 是虚拟的嘛，是吧？
没错，
我就刚才说那个角度挺好的。我刚才一直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觉得确实如果从纯从知识的角度，这个就是信息摄入，也许当我们命题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功利了，可能已经。但实际上确实。我在反思这问题，就是如何去遇到那些随机的信息，或者你其实你并不是特别功利去面对它，但实际上，对你特别有意义的那些瞬间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好像都是和人的接触。
嗯，非常赞同。
对，就是比如说 Brad， 咱们仨在一群里边，有时候那个那天你去滑雪了吧，你拍了一张，哎，你说在滑雪呢，然后人家有时候发了一张他们家看出去那个云，对吧？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它可能不是那么功利，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一块内容，可能是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之外都忽略的东西。
是的，
我觉得特别好。
是这一块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每个人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就那些 moment 分享的一些 moment 出来什么的，这些内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然后，但。现在总的这个情况的话，你会看到，比如至少我在我的朋友，因为我微信上面可能3000多个人啊，这个人也蛮多的。然后从我的朋友圈来看的话，其实转发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或者看头条上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它的这个质量什么，就是 大的这样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还是说这个，或者说对于我们这样一类人吧，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些更有效的一个信息的获取，就是这个是可能是我自己在就是说比较关注的一部分。对，就是怎么样去就有一部分时间可以是非常 casual 的，但是如果正儿八经你要去获取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如何去有效的获取信息，我想这是咱们今天的一个 topic 嘛，对吧？
对，我有一个点我想补充，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对于信息的一个爆炸性的信息的焦虑性的。因为我们就说按 Twitter 来说，我用 Twitter 比较早，可能大约11年前12年前我就开始用了，但是我觉得前一些年，就是最早的一些年用 Twitter 的感觉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这种假新闻，包括这种政治性的焦虑，包括很多这种时效性的焦虑，它越来越流量趋向，包括对吧，这个 Trump 这些年我觉得不用说了。那我自己做了一件事情，我这个问题其实是想聊聊，跟大家了解一下大家怎么去克服这个焦虑，让自己减少这些所谓的负面的或者不好的信息的这种输入。我做的事情其实是我学那个一个纽约的投资人叫 Nabal 他还就是那个 AngelList 的创始人，他说了一下自己怎么用 Twitter。 他 Twitter 一个人都不关注这个挺有意思，但是呢他会做一个 list， 也就是说你这个 list 里边有不同的人你可以选择。那我其实就学他，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那我目前我 Twitter 关注大约700多人，我这些年我也懒得去删我微博上关注了可能将近2000人，我也没有时间去删。但是我 Twitter 做了另一件事情，我创建了 list 之后，我这个 list 只有60个人，然后我现在每次上 Twitter 我都会直接进那个 list。 我虽然也不会天天上 Twitter， 但是我觉得我每次在现在用这个 list 的方式去看 Twitter 之后，我自己的这个焦虑感降低了，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 miss 到那么多东西，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我自己首选出来的，就这些年我觉得有高质量内容输出的人。那我自己觉得可能这是我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或者这种爆炸性信息的过程中，一个克服焦虑的方式。我其实想问问大家各自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特别酷的一个方法。首先你用一个系统规则去 hack 它，然后第二个你这个东西的本质是在 Twitter 的这个信息世界里边构建一个 RSS reader。
对，很像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本质上是在克服人性的那种懒惰。就我刚才谈到，比如说我在微信互联网里边在摄取信息，我每天会看那个朋友圈嘛，之前，然后后来他出那个看一看，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在那个世界里的时候，你没有跳出来的那种欲望吧？
他是
即使你可以连，对，其实你那会儿你是有能力 VPN， 你是有能力访问世界上任何一个网站，但实际上你好像就差你去点那一下，你就差你去 search 一下，搜一下，然后你去连接一下。你就觉得没有必要，这些东西好像离你很远，但你到这个，就我地理上你到这个位置之后，你就感觉哎，你必须要这样做，然后你就信息环境也改变了，就感觉就是本质上我觉得信息跟食物特别特别接近，就它会改变你整个的思想结构、身体结构，然后行为的这种结构。那唯一就是我也特别赞同那个 Brad 说，就是新鲜不是那个唯一的就是一个指标，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在信息里边，但食物里边可能是。
我觉得我又要分享我要说的观点，可能就又有点可能出自我自己的背景，加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视角吧。反正我觉得就是，与其说是信息焦虑，不如说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原因是想要信息共情。就比如说，就是大家那个评论里面那种，就是啊，看到大家都这么说，或者看到大家都骂他，我就放心了，就这种心理吧。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就是这种感觉造成的，就包括就是那种看到就是大家都关注的事情我也关注了就 OK 了，其实是一种这种很强的这种共情心理。我觉得今天大家讲了很多，对我来说可能我个人也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每个人，如果你想要去过滤或筛选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得有一个你自己的体系。也许别人说的对你没有用，然后但是就是但是也许别人那一套对你就是完全是适用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你总得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去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分析，可能这个就更重要吧。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孩子 我会及时打住的。说到孩子一堆话，就是我会发现我孩子到了这边以后的话，就会体会到就是国内和这边教育的一些不一样嘛，就是在这个阅读其实就跟语文相关是吧。那语文的话其实两边的教育就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说这边的教育就会非常在很小小学的时候就会注重让你去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 facts， 一个是 opinion， 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实际发生的一个事件，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件，什么是某人的一个 opinion。 他们不断的反复在练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语文教学或者说培养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判断能力以及逻辑分析能力很重要的，包括是筛选这些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但是这一点的话在国内的语文教学上面是的，其实这就说到这个信息的这个创作这一块了，对吧。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语文教学，其实你很难写出符合逻辑或者有深度然后能够自洽他洽的这些内容的。那这一部分其实就会需要从小的一个语文的这个培养。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因为我自己因为出于带孩子的原因啊，我是好事者，我单独去比较了中国的语文教学大纲啊，然后在百度文库找到一页纸，然后也看了美国这边的这个教学大纲，他做了一整个网站来解释每一个年龄层次要做到什么份上，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做非常非常事无巨细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对于在同样一件事情，语文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内一直是觉得说语文一个很模糊的是吧，是不是不像数学那么精确的，但是在整个英文体系里面有分级阅读是吧，有整个的这个阅读策略，然后整个一套教学的这个方式啊非常非常细，就是人家把我们认为不能够细化的东西都细化了。所以这个其实就直接决定了，就是说你读进去什么东西你就能够产出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语文教学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文化产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有点偏题了，我抽回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内容这一块的摄取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思考吧。我觉得就是说我接下来想做一个，就是每个人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typical 的 day 的话，就是对你来说你每一个典型的一天你是怎么样，就你花多少时间在信息的摄取上面，然后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摄取，或者就是大概花多少时间，然后会通过哪些媒介，就是先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总体的概念，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再展开好不好。那要不先从这次先从余杭你开始。
好，又 cue 到了我。其实我本来是想说两句，就关于刚才说的那个写作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就是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平时很喜欢在网上读东西，然后就看到国内的写手平台和美国的写手平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不过这个可以后谈，就是我就表示一下很赞同那个观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像我可能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可能都比较像那个我说的那个状态，就我属于那种比较碎片化的在获取信息，就没有说特别的。我以前其实尝试过，因为之前我在上班的过程中我就坐火车去上班，所以我大概那40多分钟我会专门就是很专注的去获取信息，然后后来发现了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怎么把我获取的信息留存下来，第二就是当我想要深度去挖掘这个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由于就比如说我在手机上阅读或者什么的一些限制，然后使得看过就忘了的这种状态吧。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在意这种状态，我就不想再这个样子了，所以后面我更多的时间就是用一些比较碎片化的方式，然后可能会更加关注就是在和人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去获取我想要的信息，然后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个信息吧。所以可能这比较偏向于我现在的这个模式。然后其实我觉得信息也要被规划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就比如说是这种零散的碎片性的信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奇怪的知识，和一些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嘛，就专业性知识。然后其实我们每一天就不管是哪怕就是处于摸鱼状态下，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是要分配给工作的，不管这个工作哪怕就是自由职业者，你也有一个你主心要在做的事情。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信息获取，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更偏向是那种比较专注的模式吧，其他的时间可能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碎片的这种方式，然后是一个很就是一个集合吧，是一个 mix。
好的，谢谢。那下一位是，
要不我来，
好
吧。
OK
我刚才说了一下我三个状态啊，其实我一天里面就是在，如果我没有具体任务要做的时候，我一天里面可能就是第一种状态和第二种状态，就是随机漫步状态和聚焦状态。因为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会对一个事情聚焦啊，这个会比较重要，因为会有助于我来去学习一些东西，因为我会给不同的阶段，我会给我自己定一个认知提高或者学习目标。比如说我现在我去年我花了一些时间在研究这个股票美股，我可能会对这些基础操作啊还有公司啊这些东西我会提高它的注意力，然后我在看到相关信息的时候我就会聚焦它。这是一种方法。我每天里面，我说一下，我每天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如果在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会随机漫步，我乱看的，我会胡乱看。然后呢，另外一个有一个很重要，如何把信息给沉淀下来，这个东西，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经验。OK， 不管是听到的，就是我没法很快速的通过收藏夹这种东西来记录的，我都会用 Apple Note， 但是我最主要的记录信息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录音，可以写字。而且我会很混乱的把它都记下来，我不需要很有条理，我只要能够新建一个 note 把它记下来就好了。 OK， 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我会每天或者每隔一两天我会把我的 note 给重新整理一下，我会把它整理出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我会整一个线索出来。 OK， 到我以后需要用的时候我会来用它。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所有的看到的网页上能够收藏的链接，我都会尽可能的把它给收藏下来。这一点我就特别不喜欢微信的，因为微信太封闭了，我没法把微信里面的内容很方便的用我外部的工具给收藏，这是要吐槽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重度的 Pocket 的那个产品的用户，它可以很方便的把所有的网页 link 都给我缓存下来，而且可以变成离机脱机使用，我在任何时候我都能看它，所以说我需要有个很核心的一个记录工具和一个很核心的能够帮我缓存所有网页内容的工具。这两个东西是我日常在整理信息最重要的工具。然后获取信息呢，就渠道很多了，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好吧。
好的，然后在另外几位这个 speaker 分享之前的话，我这里提示一下，我们在这一轮分享完的话会差不多十几分钟的时间之后会开放大家这个可以举手啊，大家可以举手，然后如果有一些话题想跟我们一起交流的话，可以在那个之后举手，大概在十几分钟之后，好吧，谢谢。OK， 那接下来Rocky， 你要不聊一下你的这个信息获取的体系？
没问题，我可以讲点微观操作，也许有一些这可参考。
设计师嘛，必须的，来吧。
我在微信互联网里边的时候，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一定我喜欢的文章，有其实微信互联网里边有非常多，就跟安迪说，有好多公众号是很好很好的，而且很多东西是免费的。我觉得我自己一直认为，就是免费的其实是最好的，就是这个是，但是你需要知道如何去找到那些特别好的东西。
对，我认同你这一点，我认同你这一点，免费的有最好的。 OK，
是的，
插个嘴。
然后那个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看到一篇特别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一定要点那个好像是小点儿是吧，然后弹起那个菜单，然后我要又滑一下找到浏览器，点开浏览器，然后存到浏览器里边，再弹起那个分享里边找Pocket 把它存下来。就是我刚开始非常非常不适应，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微信的中心化，它就要求你就一定是把你这个流量一定要滚在它自己体系里嘛，所以它给你藏那么深，给你弄那么远。但是我就其实我内心中特别特别抵抗这种东西，就是抗拒这种东西，我就一定要跟他对抗。就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刻意为搜索关键词，我也会跑到Bing上去，而不去用百度之类的。就是你养成跟系统对抗的习惯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一些复杂操作就可能不是那么逆人性，在自己这儿就还好，对，你可以接受。所以从
我觉得正好相反吧，插一句，我觉得像百度啊或者微信这样才是反人类的吧，反人性的吧。
对他，
你这样做其实是保持人性。
OK， 有可能，对，如果这么看可能也是。我就想去抵抗这个系统，但同时你要很享受这个系统，就是他确实又做得很棒，但是他想去约束你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对克服自己的惯性的能力吧。然后所以养成这个习惯之后，我就发现到北美这边，我就看到更多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你会更方便，因为它很多是就是 HTML 的， 它就是 web based 的，你直接点就分享了。但是你需要动脑子更多，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好的文章在哪儿。我后来发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读到一篇很好，就是你还是要快速读很多东西，然后但是你发现一个很好作者和一个很好的文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线索，就是你可以看到哦，他关注另外一个什么人，他的另外一篇文章里引用了什么，然后引用的这个人写过什么样的文章，然后你会发现这就像树一样。然后我就通过这个方式，可能在半年左右，我积累了非常多，就符合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作者啊，一些文章啊，就是一个列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因为非常多的就是我觉得英语的文章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就是引用的链接嘛，不管它是文章的链接、引言还是作者，它这种交叉式的一个网络知识网络，能够让你特别高效的其实找到就是有效的信息和有效的人这些节点，把这些节点放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你就感觉你自己掌握了一个知识库，然后你在这知识库里边有自己的数据。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然后
Loki,
还有
我又要吐槽一下微信这里，让我插一句，我觉得这个你说的互相的观点的链接然后原来的引文的这种链接，本来就是互联网最初的这个原教旨，但是在微信里面文章只能加一个原文链接，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它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极其恶心的一种做法，是吧？就是如果你屏蔽了这个链接，那这怎么叫互联呢？这就不连了，对不对？而且你怎么样确认它这个引述是准确的，或者说它这个原文是经过确认的，或者它的原文的引述的上下文的语境是什么，你都无从得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心的做法。我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实在是
我估计你忍不住。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我们其实牺牲了自己的非常多的信息自由，但是可能换来了在一个庞大系统内的有效率的分发，有可能是这样吧。就因为可能从一个中心式的角度，它倒不一定是中心化的，它毕竟还是中心化内的去中心化，但你通过人的这种网络链接可以更有效的获取信息。但确实在另外一方面，就像 Brad 说的，我觉得它造成了很大的信息阻碍。然后这是一种吧。然后第二个是我会把信息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我会读特别短的事实，就刚才是 Indigo 还是谁提到，就是事实和观点嘛。Albright 你说，我特别特别赞同，就是我觉得在读标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在表达情绪，同时在说一件事儿，他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在表达情绪，还是他在说这件事儿客观的存在。我觉得要一眼能够看出这个来，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我自己也是锻炼自己在读文字的时候能够判断这种能力，所以我有一个软件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但是它是讲北美的很多新闻的，它叫 Winno，W-I-N-N-O， 这个软件特别特别酷，就是它每天是人工给你选出来的，就是特别短的新闻，就是一句话，然后把这个事儿给你讲完就结束了，但是你仍然可以点到追溯那个原文，就是哪个新闻网站来的。但是基本上每一天都是人工给你选十几条，而且到特别酷一个就是他到晚上九点半啊，东部时间九点半的时候他就不更新了，他告诉你说我们编辑都下班了，他说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们新闻还会再来，因为我们编辑在上班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是人的，而且他非常短的事实，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当然他政治啊就是比较多一些，政治和经济的东西多一些，所以短事实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冯大辉做的一个叫 Read Hub，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叫 Read， 就是 READHub H U B， 就是它Read Hub， 它好像有微信里边也有一个小程序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有一个网站版，那个也非常非常好，就非常短事实。然后第二个是我会读一些深的观点，就是有一些人你很喜欢作者，他会写很长的文章，比如说那个 Eugene Wei 啊，他写那个 Social 和 Status 这块的，我他每篇文章我一定要读，就是但是他会很长时间才写一篇。然后还有就是你喜欢的作者吧，他我订一些 newsletter， 他有时候会发到你邮箱，我有时候也读不完，但是我会就尽量把他们都消化完，花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其实好的东西都是完全读不完的，就即使你发现了非常非常多好的，其实你都没有那么多时间能把它都消化完，所以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就是我就可能还要排优先级。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信息的极大的爆炸和过载，即使在好信息里你也是就畅游不完你所有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先级以及对信息取舍还是特别特别关键吧。好，这是我分享。
我也说
谢谢 Rocky。 好，那 Andy 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说得很好了，可能我就简单补充。 我自己是会，我可以说一下我的一天吧。可能早上我可能工作前会花一些时间这个读 Twitter， 但是或者包括微博，但这个时间可能也就5到6分钟或者10分钟左右啊。然后工作那就你就完全进到工作状态。我自己会每天做两件事情是比较固定的。第一呢是会听播客，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北美疫情嘛，那其实没有太多的运动的这样机会，我自己就会在外面走路，我会走大约1个小时左右，能走大约5公里。那这5公里我会正好会听一期播客。那我出门之前我可能会去选这个状态下我最想听的一个播客，然后我自己可能会倾向于去选一些这个分偏两类啊。第一类是偏这种内容导向的，尤其是美国的播客主，他们会分享一些所谓的干货，在这里面你能学到一些东西，不管是这个创业的过程，还是对于某些事情的见解，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干货的知识。是，当然还有一些时候，可能我自己这个比较累，就是想放松，那可能我会听一些中文的播客。我觉得中文的播客是比较偏闲谈性质的，所以这是我会做的一件事，我几乎会尝试每天坚持。如果我会出门的话，我会听1小时左右。然后我还会去做一件事情，其实还是在这个跟之前 Brian 说的有关，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尝试去读半小时到1小时的书，尽量1小时，但如果做不到，但我每天会翻一会儿。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会有一本特定的书我可能没有读完，或者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个目标，有些时候没有目标的时候，我就会在这个书柜旁我随便找一本书，我就会尝试去翻一翻。我会觉得这样的状态其实是第一能够帮助你好进入睡眠的状态，第二我觉得它会让你人安静下来，然后去思考很多东西。然后你很多时候你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这种白天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 dot， 就是或者你的这种思绪，它能慢慢的连起来。这是我会做的两件事。然后我会在周末的时候做一些长阅读，就是比如说博客，刚才我也说过，包括这周这个 save 的一些公众号的文章，我会尽量花一天的，就是在周日我会喜欢在周日把一些花可能2到3个小时去多去读一些深度的文章这是我会做的。然后还会做一件事情，是从英文这个内容来看，我会尝试去订一些 newsletter。我觉得这可能是英文阅读的这种，尤其在科技圈大家去对抗这个信息焦虑的一种方法。包括我现在订阅了这个 Benedict Evans， 就是之前 XXZ 的那个英国投资人，他自己写的关于整个 tech trend 的一些这个newsletter。包括还有这个 37 Signal， 就是之前 Basecamp 那个公司，他们的产品总监叫 Ryan Singer， 我也会一直订他。然后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产品，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叫 Substack。这个其实有点像这个北美版本的这个公众号，它其实是付费的。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你不知道去找到什么样特别好的内容的时候，你可能为一个你自己就是你过滤之后你觉得不错的这样一个博主，你付一些费，你可能可以就拿到一些更 polished 的这样 content。 所以我自己会做这样几件事情吧。所以可能整体想说的就是我会尝试去建构一个习惯，然后不会去force 自己去进入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状态，然后这样的我就可以慢慢的，我可以享受这个过程，有一个所谓的仪式感这是我自己的特点。
好的好的，非常清晰。 OK， 那我最后来说一下我这边的一些补充吧。我想说两点吧。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阅读经典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现在的这个内容信息的一个爆炸，所以经典的东西就是它是经过时间考验的。那之前写那个就是那个写黑天鹅啊、反脆弱啊这一系列畅销书的这个作者叫塔利布，他原来是做那个期货交易，然后后来去走到了这个学术这条路上面去。那他其实黑天鹅也好还是反脆弱也好，都是影响非常深刻的一个畅销书啊。那有人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能够写出畅销书来的？所以他当时的一个回答是非常妙的，他说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在想，我如果要写一本书10年以后还要有人读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做，策略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他的回答，他答案是什么呢？他是说，那我就去看20年前50年前的书在谈论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书经过了20年、50年、100年、1000年， 现在依然有人在看，说明他讨论的这个话题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话题，而他的观点也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如果我也要写一本书，他50年100年依然有人在读在看，那我可能不是去往未来看，而是往过去去看。所以他讨论的这个话题，黑天鹅也好，反脆弱也好，其实他写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写的。所以我们做在做信息获取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吧。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他提到的就是叫林德效应 Lindy Effect。 Lindy Effect 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当你要去预测未来的时候，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事物，会什么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是应该是往回看，往就是可能丘吉尔也讲过这样的话，对吧？你就是当对历史你看得越深远的时候，你对未来也会看得越深远，大概这个意思吧。所以我觉得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现代人的话其实需要具备一定的核心的素养。就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去看零零总总的这些东西，你就是说你的自己的本体不够坚固，那你很容易被带跑。那这个观点其实我之前是听从那个Flip Radio 的这个李厚辰那边他给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就是说现代人其实fear of missing out， 每天都在信息爆炸里面被推来推去，然后担心 miss 掉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却缺失了很多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须的一些素养的这个获取。就比如说关于这个经济，对吧？就钱是什么？最近我在看这个比特币，然后因为在做投资一些相关的事情，在研究稳定币的时候，其实就会去想，就是到底什么是 money， 钱是怎么来的，谁在生产钱，对吧？那我就会发现，哦，那央行其实只制造了这个很少的一部分钱，大部分的钱是由商业银行通过这个债的方式来生产出来印出来的。所以像这种经济的罪说，是其实是我们每个现代人，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去有一个基础的认知的。然后包括教育，包括这个一些医疗的最最基本的，比如说我去年看了一本书叫《重病之王》，讲癌症的历史的，它追溯了癌症整个的这个几百年，人类跟癌症从这个完全的这个不了解，到逐步的去喜欢，然后各种医疗方式的迭代到现在，对吧？就是我们可能100多年200年前还在放血呢，对吧？放血疗法，然后现在基因编辑什么的，就你对于这些病，因为大概率下现代人这种老年这个化社会，其实美国应该是有30%的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面临癌症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也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对于医学有一定的了解是很重要的。那还有比如说教育啊，然后生物进化呀，网络啊，计算机的网络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能是说你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来说必须要掌握东西。那这种东西的话，你了解以后，你就有了一个核心，就一个core，你这个核心建立以后的话，你每天再去面对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个信息观点，可能会更加的淡定一些。用一个通俗的话说，就淡定一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你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一些素养的一个核心，而这些的话最好是从经典的书籍入手去，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solid 的东西。书写作的时候肯定是这个很严肃的去做的，对吧？你很容易找到一些相关的经典的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简单快速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就是数字信息这一块的摄入系统。我其实主要是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获取的话，我看这个电子书会比较多，因为在北美中文书也比较少，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 Kindle。我用 Kindle， 然后用这个电脑来看大部分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也我 Kindle 上面的标注和笔记的话，包括我网上的看到文章啊什么的，我也会传到 Pocket 这个就是叫什么 Read-to-Letter 这个工具里面， Pocket 工具里面，然后进行标注。然后呢，我会通过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吧，就很好用的，叫 Readwise， 就 read 就读的意思 ，wise 智慧wise.io 这个工具的话，它是我找了很久 找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的 hub。 这个 hub 意思就是它可以 import 各种各样20种不同的来源，然后它可以 export to 这个各种各样的笔记，比如说你无论是用 Evernote 还是用 Notion 还是像我一样用 Roll 都可以，就它可以把你在网上看到的各种来源的文章，甚至于 Twitter各种文章Kindle 看的书标记都可以汇总过来，自动同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它可以再自动同步去到你的笔记工具。所以 Readwise 是我付费每个月付费在用的一个工具，它相当于把所有我的阅读的东西进行了一个聚合聚合，然后可以自动输出到我的笔记工具，然后每天我会收到这个同步过来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在这个上面用我的笔记工具再进行这个二次的加工，或者说后面的这个我如果要写作什么的时候可以再去用，然后这样子。然后 Readwise 还有一个功能很好用的，就是我们看很多内容的时候当时觉得很好但回头就忘了，对吧，记忆曲线26个小时以后你可能就会忘掉一半。所以 Readwise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你的设置的话，每天早上比如说7点钟你设定，它会给你推送9条你之前的笔记 highlight 这些东西，然后相当于给你一个复读的过程，很快每天我可能花2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review 一下我之前读到的一个好的文字，9段好的文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工具，我推荐给大家。所以基本上我就说这两点，一个是就是说阅读经典，还有就是说Readwise 这样一个节点型的工具。 OK， 那谢谢大家耐心啊，我们也聊了一个小时了那后面的话我们就进入这个现场的互动吧我也是第一次当主持人啊，我把几个举手的同学加进来。 OK，
范阳，我们在聊的是信息摄入，我相信你也是每天都看大量的信息，然后去有自己的信息工作流吧，就是怎么去摄取啊，怎么去组织，还有输出。你自己写很多文章，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大概的流程和工具吗？还有遇到挑战？
OK，Hello，Hello， 那个对 ，Brad， 我微信上也有关注你之前分享的这个 Clubhouse 的一些信息。然后很快说一下刚才 Rocky， 这个问题就是，包括最近使用，我其实已经发现，因为它占据我比较多的时间，算它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范勇，就我们没有特定在聊 Clubhouse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在聊的可能是比较泛的那个就信息摄入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对，你怎么看很多文章啊信息啊，然后你自己去消化它然后整理的，因为你自己写的文章也非常棒，有很多观点，然后就是你也自己是个节点，认识很多人，就是我相信你的信息摄入会是特别大量的嘛。
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信息摄入包括能不能有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能不能保持高质量，其实是很多人想做到但是是会 struggle 的。然后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吧，就是现在在这个资讯特别过载的时代，其实我们的大脑其实跟 AI 很像，因为我们摄入的这些信息相当于不断地在 train 我们的这个 capacity 我们的算法，所以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是一方面不太有这个能力去处理信息的人呢，可能他就会陷入到一个特别被动的状态，就是每天只是在输入，然后也很难有输出，就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然后呢一部分的人呢他就更像一个 AI 的算法，他接收的信息越多，我们只能随着这个现在的这个过载时代去进化，他对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整体的质量也会变高。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这个，其实现在包括很多工具类的产品嘛，但是尤其在国内，上次我们在另外一个房间聊到，就是美国看到北美那边大家现在用到这种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工具，用的会比较多，但是在国内呢，因为都混在了一锅粥里面，就是都在微信这么一个大的池子里面，所以这件事情确实也是我特别想解。就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吧，就如何更好的能去整合到处理这些信息。对，这个是我先想分享的。对，包括有
人说话吗？
您说。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一个互联网从业人员哈，就是有10多年了。我自己 想说一下就是一些观点，因为这个题目，这个 room 的题目叫产品生体验，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好像是信息，对吧？对吧？讨论
对，
的信息
这个
获
题
取，
目有点偏，我们在聊的
这个
信息
题目有
社。
点，对，讨论的信息社了。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我跟他同意那个杨那个观点啊，其实我们确实是在被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去 training 我们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识的去。就是有些信息是被喂的，就是很多大部分可能很多人是被算法，还有被周边的你的那个社交圈的一些文章给包围了。然后很多时候你是无意识的去训练自己的思维模型，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主性，我们可能是要去想到信息获取的一个深度和广度。那漫游的状态呢，可能我们也要想一下有什么有效率一点的漫游，可能会通过一些高质量的朋友的一些分享，可能还有一些。特定，因为你在这个某某圈子里面的一些朋友啊，或者一些权威人士，或者你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信息。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对一些人的能力边界上面，就说比如你自己真的是觉得很专长的领域，比如我擅长的是做硬件，我擅长的是做软件，或者说我擅长的去做 AI，那肯定还是有一个人的能力边界的深度问题。那这种信息可能是通过学术论文啊，或者说是。通过一些文读一些书，读一些学术文章来深入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获取的那个信息以后，可能还是有一个要训练我们的底层能力。这个底层能力可能，其实我想的是，人类呢，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老子春秋战国的时候，学术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信息源，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在思考，是在感悟，通过一些小事情去感悟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在获取很多信息的时候，可能是缺少了一点，就是自己的一个。底层能力，比如说对事情的观察，可能我们因为目的性太强了，就忽略了一些周边的感受的人本身感受的东西，就可能不会那么打开自己的心灵，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可能不是那么去接受别人的一些观点，可能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意识的目的，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站在一个很沉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他自己的能力那个思维模型啊，就会不是很好，就是说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比较窄，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信息的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人不是人类的一些就是底层能力啊，比如说它的一些开放性啊，包括它的一些接受度啊，包括这个可能是要打破一些我们之间的一些人的一些反人性的一些操作，可能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可能发现的一些亮点会更多一点，大概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点哈，就是刚才Jaden 说到一个人的底层的点。其实我最近其实可能这一年在思考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在这种信息过载时代，我觉得其实人在尤其在现在信息时代，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在 consume data，也就是说或者 consume information，我们在消费信息，我们变成了尤其是免费信息的一个消费者。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说实体的这种产品也好，还是虚拟的信息也好。我自己感觉，真正你去看一些，就真正能做出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影响，不能说影响力吧，就我觉得活得很漂亮的人，让别人记住的人，或者能让很就是之后的一些年这种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其实他都是在一个创造的状态。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一个产品，对吧？你或者是你做一个，你设计一个衣服，对吧？或者说你做虚拟产品、数字产品，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找到一种平衡，就是你去 create more than you consume， 也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创造者的心态，但同时你也去消费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平衡的，因为当你一直在 consume 一个东西，其实就跟你一直在花钱买衣服或者买其他的食物也好，其实你是用不过来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和信息，但是我觉得当你转换了一种状态，如果是个创造者，你是个 creator，我觉得人的状态是会变，你在你看待很多信息的时候，你可以由一个被动的状态变成一个主动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自身也不能说就是一定能长时间找到，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去锻炼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是不管我是做比如说现在我做一个项目或者几个比如设计产品的项目，我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去进入一个这样的创造的状态，然后当我进入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去看待身边的信息的时候，是有一种，它不一定叫目的性，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种主观的一种能动性在的。那这样的时候，这些东西的收集，它能够从一个方向、一个东西中吐出来， 就是我自己，不管是我的工作也好，还是我自己在做的某一件事情也好，对，这可能是我想表达的吧，我不太清楚大家会怎么看这一点啊。但是这一年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对我影响比较大，嗯。
就其实我觉得，信心获取，首先可能要看目标吧。信心获取会分为有目的的和无目的的，比如说信息漫游，或者是说这种阅读，去增加你的所有的知识体系框架，帮你建立一个学科体系的。那像这种在这种学科体系的建设，其实它是需要大量的涉猎和触类旁通的，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科学阅读的方法，以加快信息获取的效率和质量。那比如说有目的的阅读，就刚刚下面的这位小伙伴问到的，像这种有目的的，我觉得其实我的方法就是说，第一是向头部学习，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有很明确的学科方向和你想获取内容的一个标的，那么你去向头部和一些成功的案例，然后以及在这个领域相对比较有话语权的权威，去看这些已经被验证过，或者是说这些已经占用了公共资源，他们说的话是相对有一定公信力的，或者是他们的观点至少是被就是验证过的，我觉得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因为最近我们团队也在看一个新的方向，那所以也在学习一些关于这个虚拟制作方向的一些很多东西。那像这个，就因为我们团队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们就会集中在这个领域和在这个技术树上面去点这个技能点。然后包括就 Indigo 就投资人也会，他看到什么，他今天还发了，就朋友圈发了一个东西艾特了我一下，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全新的，对。然后所以其实这种方法就是比较快速比较保险，但是说就是在获取知识底层框架这一块，就是其实它真的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沉淀和累积的。就是如果能，它最终训练的目的，我觉得是能够把摄取的很多很多碎片化的东西分解、整合、再分解，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输出，然后并且保证你的这个观点和输出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整个闭环吧，就是信息的获取，然后重新架构，然后再去输出以后再验证，然后再去获取，就是其实这个逻辑闭环确实是需要下功夫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无目的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漫游，就比如我今天在就这几天用这个产品，然后其实我就逛了很多奇奇怪怪群。然后我为什么这个头像换成这样子，是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了一个 Clubhouse 上面的一个那个声音选秀大赛，然后我在里面扮演华妃，所以我头像还没来得及改。对，就然后我每次在这个 Clubhouse 里面去逛一些很奇怪的群的时候，我都会瞄一下，我会看一下，哎，我投资人在不在，不要看到我去逛那么奇怪的群。但其实信息就是这样子的，就信息分，就是它是一个双向和一个选择，就所以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 room 其实也是一个信息双向交流的一个选择。就各位嘉宾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拿到麦的这些同学也好，我们去输出了一些信息，然后呢有的小伙伴他会去选择输入，对。所以其实这个流程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我认为。 OK，
我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如果很具体的来说的话，比如说我整个的信息的梳理的话是在 Room 里面，大家可能知道的不太多是吧，就是大家对 Evernote 笔记和 Notion 可能知道的比较多。Room Research 是一个算是比较新一点的笔记型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再是像原来的笔记是按照目录和文件的层级结构来管理你的笔记和信息的，而是按照像人的神经元一样的是一个信息的图谱。也就是说它里面没有文件，它是散点的连接。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天的写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从 Kindle 里面录入进来的，或者从Pocket 里面摘过来的一段话，它可以随时跟我另外任何一天的某一段话直接进行关联。而且它的这样一种关联的话，甚至都不需要打这个 tag， 所以这样的话你用的时间越久，像我可能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的话，那在这里面就沉淀了大量的内容，而且它自动会分析出来，它帮我分析出来说我对于什么样的话题是比较关心的， 因为你最关心的话题，你发散出去的这些连接数就会越多。这就像人的这个神经元的训练一样的，你为什么能够记住一些事情，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出现的频率或你的关注度会很高。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工具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ROAM， 就是 R-O-A-M， 两个门的 M， R-O-A-M，
有使用，它是一个双向链接。
对，双向链接，这是一个就是因为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是做分类，你有意识的做分类已经是迈出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话对信息是不做分类的，你如果做了一定的分类已经是很重要一步。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输出是最好的记忆方式，输出也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这个输出是指一个泛指输出了，你可以是就像今天在 Clubhouse 里面你进行发言，这是一种输出。你可以写博客是一种输出，你写不了博客，你每天写点原创的朋友圈也是输出，或者说你给家里的孩子这个讲一点东西也是输出，是吧？所以我觉得输出也是一种逼你自己去总结归纳和学记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在吗？阿德在线吗？
好的好的。
嗯
那个 Indigo 是我原来微博的老板啊，对，差点投我们了，差点就把他钱骗到手了，对。然后那个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觉得其实人生特别简单，人生我觉得人生是没有过程的，因为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都得进火化炉，对吧？所以你这一生积攒的任何的东西其实是要打上很多疑问的，你积攒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最近我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其实社会中这个信息泛滥搞得我自身也很焦虑，包括有很多信息有被去影响到我的行动，对吧？我自己是创业者嘛，创业者的那个获得的信息如果是错误的，或者说自己理解是错误的，那你去行动的话就要付出高昂的学费，这个学费可能是雇佣员工，可能是投资新项目，可能去做更多需要烧钱的事情，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可能把钱都花出去，然后没有收回来自己的结果。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这么一个原则，我觉得社会上的信息我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我认为是叫做观点类，或者说叫认知类。其实这一类的内容我大多数都会打上大大的问号，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的所谓的认知其实写出来更多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业务的推广啊，或者说自己认知的一种推广，比如说我推广钻石，我推广比特币，我推广这个 Facebook 的股票。那这个认知我觉得拿去自己去实验的时候其实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种内容呢我是会经过更认真的去筛选。第二种呢是说偏这种实际拿来用的内容，工作拿来用的知识，这类知识我是在自己实践过程中去看这个知识是有用还没用的，所以我是更多的偏向于自身把有用的东西筛完了之后去实践，看看跟大家说的是否一致，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最终人生留下了什么呢？人生留下的就是说自己实践出来，自己在这个星球上自己实践出来的一些有用的这种技能啊能力啊，自己内心觉得满足，我觉得就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个这最近一段时间思考。
好，谢谢阿德。
我想那个 follow up 一下，我的一个感想就是，因为现在的角色是创业者，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这个知行合一。但是呢，我对这句中国人一直在说的话，为什么会有新的感想？是之前去年读到那个 Patagonia 的创始人的那个自传，就是为什么我让我的员工去冲浪。他在那个书里面有一张图片，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山水画，然后呢他引用了那个王阳明的这句话，但是他是用英文说的，这个叫做 to know and not to do is not to know，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但是你又没有行动，其实相当于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创业者包括工作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以前大家在说认知差，包括很多我们的行业，不管是创业领域还是投资领域，它其实很多的交易很多的这个 business 都是基于信息差。但是现在 就是信息差可能越来越这个它可能是一个几十倍的，但是呢认知差我觉得是差距非常大的。这也是我跟一些我非常想去学习的，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带给他们的这种认知的优势，就是这个 perspective 是一个我相信也是经过训练，经过过去的经验所积累出来的一个能力。对，这个其实是我想说的。
我想再补充一下，我觉得顺着范阳讲这个挺好，就回答刚才 Selina 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你思想有改变之后，你一定要行动，然后行动的再下一步，我自己的感触就是你会冒风险，因为你在做离你舒适区域之外的事情。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所以就是个人经验啊，就是比如说我加入了跟那个 Brad 还有 Indigo 那个群之后，我们一起聊很多特别广的知识，是我完全没有涉猎的，然后聊到很多包括投资，就最后我的行为就会转换成为我会认可某些股票，然后我真的就投钱，然后它可能会形成正反馈和负反馈，然后它就又会改变你这个认知，然后你又去学新的知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这是其中一种。还有比如说原来我会见很多客户，聊完了之后他会改变你的行为，之后你回来在公司运作上你自己会做出一些冒险的尝试，有可能会成功和失败，但我觉得前提是你的行动一定会冒风险。
哎呀，大家讨论的越来越热烈了。然后我这里插一下，我想请这个 Spell 啊跟我们聊聊，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聊的比较多的都是中国这边的一些情况啊。然后 Spell 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久，之前在旧金山啊，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到 LA 这边啊，所以而且他现在在负责产品又是 Snapchat 是吧，也是美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个社交媒体。因为我知道就是好像说 Facebook 都是老年人用的是吧，就像中国这边是微信是老年人用的，年轻人都不用。所以我想特别想听听这个 Spell 要不聊聊，就是美国的小伙伴们年轻人他对于这个信息获取啊然后这些东西是怎么看的，或者他们的行为和我们国内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要我说的话，就是可能一部分是从我自己，就我们平时我们的用户很多是高中生什么的嘛，然后从他们那边的感受，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我从自己带学生的这个感受吧，从两方面一起来说。我觉得首先可能焦虑感要低很多，或者是信息焦虑感低很多。他们更在意的事情是比如说我是不是很 popular， 就是说听起来很 superficial， 但是他们会对自己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一个更清楚的定义，然后这个定义也许不同。举个例子吧，就是在 TikTok 大火的时候呢，美国有一对就是姐妹，他们在 TikTok 上跳舞，他们应该现在算是 TikTok 最顶流的这种网红。然后就是和可能在国内我接触的这种比较少吧，我有一个好朋友算是比较红的，其他的可能接触的没有这么多，但是他来参与了我们的 offsite， 然后当时的这个感觉就是和国内的这个就是他们思考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在跟他交流，就包括就是红了之后的体验啊，包括你们现在对你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就是比较清晰我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所以他们可能焦虑感不太会来源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就包括信息这方面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爱好和这个就是他们可能在一个方面如果觉得非常的有自己的不管是想法特长喜爱，总之他们会做更深入的这个就是这个挖掘吧。然后可能这也是文化上面造成的，不一定是好事，就可能由于你过度的坚持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就是对其他的事情会有影响，但是可能模式化就比较少。所以比较明显的就会看出，就包括 Brian 你刚才说到的嘛，看你儿子现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就会觉得他们可能从小很注重培养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这种思辨的思维，就导致可能那个比如说就以抬杠这件事情来说吧，可能
我基本上吵不过他，我基本上跟我儿子没法辩论。
但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抬杠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 这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包括在美国工作这么久，可能也是一个就即使到现在了还是在适应的一件事情吧。反正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些，就有好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视频你是做视频的对不对？我们刚才其实没有聊到一个就是说信息的这个格式。
嗯，
因为有一个趋势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的载体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在传递，然后有人也说是因为比如说这些技术发展啊，带宽啊，什么 5G，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视频上面的话，你同样的这个时间传递的信息的带宽会大很多，那信息量就会大很多。像这个的话你怎么看，就是在美国这边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吗？
我觉得有也没有。比如说我今天其实很还挺吃惊的，我没有谈一个产品叫 Reddit， 就没有一个人讲，然后我就不敢讲，我觉得自己好像就很 low， 但是我的很多信息真的是从 Reddit 上获取的，因为他们上面会有很多很深入的讨论，然后就有那种大神在民间的感觉。就是可能论坛文化在国内就知乎能算论坛吗？不能算吧。嗯，就是这种真正的完全开放性的论坛文化在国内现在还存在吗？就可能也是我自己比较落伍吧，或者是我没有。
宽带山对吧，山上的这个土匪宽带山会经常上，这个是一个论坛地区的论坛吧。然后国内前端工程师会上那个叫什么 E2 什么 VX 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前端的论坛还比较火的。对，
对，但是就是像这种现象级的，像 Reddit 这种以论坛的模式去进行分享和交流的这种产品形态，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哈。但是 Reddit 首先就是它很火，然后它上面的信息密度其实非常大，而且，我刚才为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信息深度的问题，就是它上面就能挖到一些深度信息。然后在美国，可能像我老公他喜欢车，然后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是那种平时可能穿的裤子都会破洞，但他们会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改装车里面，所以就会就是他，你想他为了这个爱好几乎付出一切的时候，他所积累的信息和知识量是非常可怕的。然后他们就会在这边做分享，那个上面呢其实就不太分年龄段，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也不是，就是这种文字性的这种信息渠道依旧是一个很常见的。然后至于视频类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们跟美国高中生去聊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高中生就说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念大学，然后说我为什么要念大学啊， I can learn everything from YouTube why。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也是他们现在的固有一种思维模式吧，就是也确实你在 YouTube 上能找到很多很好的这个视频质，就是高质量的视频，这可能也跟这个互联网生态有关系吧。就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是做 monetization 的嘛，然后像 YouTube 就是他们对他们的 content creator 也就是那种这种愿意创作内容的人，他们的奖励是非常非常丰厼的。所以就是也鼓励了很多优质内容的这种生成吧。然后所以就是视频内容和文字内容，我觉得他们同样都很重要。至于读不读书这件，就是读不读书本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吃惊的，就至少我能接触到的，尤其是像我的同事或者是我周围的朋友，可能大部分的人会在互联网行业或者是其他相对来说可能对于美国平均收入来说稍微要高一点点的这样的行业，不一定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我同事里面有很多没上大学的人，就不能很多吧，有一些大学都没有上的人，但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就是他们的阅读量其实是挺惊人的，就是很多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被要求阅读的那种东西是他们就是他们没有觉得这是我被强制阅读的内容，
我
不知道。
Hello 啊，想补充一点吧，就是，我感觉之前讲的，比如说内容其实是分很多种类的。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如果我是想找段子或者是乐子，那可能我会去看 TikTok， 可能是首选。对一些比较专业类的现象的解释，那像 Spell 说的。Reddit 上有一些对吧，很多人第一次理解为什么 GameStop 的这个股票涨得这么快，什么是一个 short squeeze， 很多人其实都是到 Reddit 论坛上面去汲取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信息，其实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use case 的一个解读。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在国内有类似产品，我觉得知乎其实是有点像 Reddit 这个论坛，它会有长篇大论给你解释一些相对于普通人或者说圈外人来说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些概念。我在国内的产品上没有看到的一种形式，我自己也很吃惊，也是最近才发现， Twitter 上面有一些非常专业类的信息，它是以 thread 的形式 来给你呈现，
特别同意，
就是它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很比较专业的人，然后在圈子内可能会有一些专业性的一些 follower， 他会发一条 Twitter 说，我现在想来说一说之前比如说这个 decentralized finance 产品它遭到了黑客攻击，被盗走了$200,000，我来解释一下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他会说，我会开这样一个 story thread， 我会大概接下来的七条，我会每一条以一个 bullet point 的形式给你去展现一层一层的或者说一步一步的给你去展现整个过程。它其实很有趣的一点是 Twitter 的产生，它是一种快社交，一种轻社交，它有一个140个 character 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这个 thread 的形式它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次元壁垒，它把一个 bullet 形式一个140 max limit 这样的一个信息变成了一个140 characters as a bullet point，而不是说它是整个信息，它只是一个片段。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会说的非常有条理，因为是一个一个的 bullet 的形式，非常容易去理解，特别在加密货币领域有非常多这样的人会给你去解释这个 DeFi 产品遭到黑客攻击，里面可能牵涉到非常多的专业的概念，比如说闪电贷款，比如说liquidity drain 流动性可能被榨取，还有一些 leveraged position杠杆借贷，很多的东西你可能一下子你会很难去接受很多的信息。我觉得如果像 Reddit 上面有一篇2000字或者3000字的文章，可能普通人觉得哇这个门槛好高，但是到 Twitter 上面它有一种非常轻易近人的这样一个产品的本身的特性，会让你从第一个 bullet point 开始读起，你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它一层一层的解释你会每一层解释你都会发现新的知识，反而会变成一种非常有价值，而且会印在你脑子里的这样一种信息传递的形式。我个人我觉得最近我非常多的 crypto 方面的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感觉是我近期发现的非常有效率的一个信息汲取方式了。
对，我正想呼应一下，我觉得对穆超就发现特别好，我自己其实也是有意无意在使用这样的方式在写作，因为我自己有感觉是因为我们的信息的量级已经就是远超可能每一个人的想象，所以其实会出现更多的新的概念和词汇，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现在在谈论的好多，包括穆超刚才说的很多词我完全就听不懂，我虽然可能能够写出那个字儿，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浓缩了非常就是它抽象了非常多的复杂的含义然后变成了一个词，然后它有可能在它的上面还会再有词汇再去抽象它，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 encode 和 decode 这个过程，就是你把它代码化和解码的过程，然后从而呢又要求我们的创作工具具备这样的 format 来去适应这种 decode。
是的 ，OK， 我们也差不多聊了2个小时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